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现在是11月7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北京接受华盛顿的条件，同意美国分阶段取消关税。而在较早前，特朗普总统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采访时说，美中贸易谈判的最终目的是结束中国对美国经济的结构性攻击。
There's no trade war is a misnomer. The negotiations that are taking place.
纳瓦罗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采访时强调，贸易战这个讲法是一个错误的。他说，正在进行的谈判必须要做的是结束中国对美国经济的结构性攻击。详情请收听阵间的新闻以及时事经纬的报道。其他新闻包括中国重配芬太尼的走私者，在抗议声当中，香港中文大学的毕业典礼匆匆提前结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晓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嚟个之音嘅国际新闻。喺美中贸易战一年多之后，北京似乎向美国作出咗一个重要嘅让步。中国商务部喺星期四话，美国同中国达成协议，同意分阶段取消一年多以嚟嘅贸易战期间实行嘅新关税，但系中国商务部未有提出时间表。喺到而家为止嘅美中贸易谈判当中，点样取消关税嘅问题，一直系双方争持不下嘅一个问题。北京一直坚持嘅一个条件系，喺双方达成协议之后，美方必须立即同全部取消贸易战开始以来的对中国实施的增加关税的措施。美方就坚持说，鉴于中国长期以来说话讲嘢是不算数，他不执行协定的行为记录，美方必须视中国执行协定的情况分阶段取消新增的关税，以避免中国再度故技重演，对美国实行不公平的贸易政策，损害美国利益，对美国经济构成特朗普总统所讲的强奸。华盛顿和北京据信有可能是就贸易问题达成临时性的协议，其中包括美国的承诺取消原定于12月15日对价值15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额外关税。那些商品包括手机、手提电脑和玩具之类的美国人在圣诞节购物期间会大量购买的商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星期四说，在过去两个星期里面，中美双方同意除协定进展分阶段取消加征关税，至于第一阶段是取消多少，可以根据第一阶段协定的内容商定，这个是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有利于中美两国经济和世界的经济。中国河北邢台法院星期四是判刑是9个人，其中一个人被判死刑缓期执行，他们的罪名是向美国走私贩运芬太尼，这个是中国和美国第一次联手对芬太尼走私者进行打击，这些人是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被拘捕。芬太尼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化学品，芬太尼制作的麻醉剂毒性大大超过可卡因之类的植物提炼的毒品，因此很容易导致使用者死亡。美国多年来埋怨中国对阻止芬太尼从中国流入美国缺乏作为，中国就坚持声言一直对这类有害化学品实行严格的控制。美国的麻醉剂泛滥导致众多人死亡的问题是美国自己的国内问题，不应当是归咎于中国。在美中贸易战当中，芬太尼类的化学品从中国流入美国亦是双方争持不下的一个话题。在两国正在努力结束贸易战之际，美中两国政府一起宣布双方进行了成功的合作打击毒品的贩运。大批香港中文大学的毕业生在星期四毕业典礼的时候，不顾当局禁令戴口罩抗议，并且高举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的标语横额。香港中文大学当日举行第87届大会颁授学士和硕士学位的典礼，由校长段崇智教授颁授各科学士和硕士学位。大约1000名毕业生身着着通常的黑色学位服参加典礼的时候，呼吁港府对抗议者的诉求作出回应。在典礼进行到奏唱国歌的时候，还有毕业生背向主礼台，并且高呼抗议口号。 在学生的抗议之下，典礼提前结束，校长段崇智在人护送之下匆匆离开典礼的现场。香港中文大学随后在他们的官网上一则声明当中说，由于今日校园出现特殊的情况，有不同意见人士在表达意见的时候发生口角，校园被大量涂鸦和典礼进行期间受到骚扰，因此大学所颁发所有学位之后决定即时终止典礼。在香港长达几个月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当中，大学甚至是中学的年轻人往往是最坚定的参与者。香港政府在上个月10号透露，在被拘捕的近2400人当中，750人18岁以下，104人16岁以下。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10月18号亦都曾经发表公开信，说抗议学生遭到警方的虐待是不可接受。美国联邦参议员要求国防部拆除所有中国生产的监控的摄像机，理由是中国可能通过这些设备对美国的国安网络和军事活动进行渗透和监督。联邦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鲁比奥参议员11月6号写信给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提出了上述的要求。华尔街日报是表示，中国海康威视数位技术有限公司和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监控的摄像机有2700多部继续在国防部等美国政府办公设施里面使用。鲁比奥在信函当中指出，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禁止美国政府采购包括海康威视和大华技术等中国公司生产的摄像机和相关的电子设备。联邦商务部本月亦都将这两间公司列入出口管制的黑名单。日本产经新闻在7号以头版头条报道，受到1996年台海危机的影响，为了对抗中国，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执政的时期曾经推动研发准中程弹道导弹。根据产经新闻取得的机密材料显示，1997年前任国防部长蒋仲宁在一项国家安全会议上强调，国防政策当中威吓压制的力量非常重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和东盟的接触方面的情况，我们会看看美中贸易协议可能再度推迟，并且有可能会在欧洲签约。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白宫的经济顾问说，贸易谈判最后要结束中国对美国经济的结构性攻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特朗普总统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在星期三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采访时说，美中贸易谈判的最后目的是结束中国对美国经济的结构性攻击。纳瓦罗表示，美国将会通过全部三个阶段的协定去解决有关问题。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说，当记者问到纳瓦罗签署第一阶段协定是否代表着美中贸易战结束的时候，纳瓦罗是这样回答。
Trade war is a misnomer. The negotiations that are taking place.
纳瓦罗话，贸易战系一个错误嘅提法。正在进行嘅谈判必须要做嘅就系结束中国对美国经济嘅结构性攻击。必须要做嘅系结束对美国商业电脑嘅黑客行为、强迫技术转让、盗窃知识产权、操控汇率。纳瓦罗又说，第一阶段协议提出了这些问题当中的几个，但为了取得一份好的协议，我们必须要有全部三个阶段的协定。在较早时候，纳瓦罗解释了为什么说美中贸易战的提法是一个错误。他说，贸易战是当你试图要一些国家降低关税，而你亦同意降低你的关税。但是他也认为美中贸易关系远非那么简单。他说，我们是中国七大致命结构性罪恶的受害者。纳瓦罗所称的七大致命结构性罪恶，指的是中国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黑客攻入美国的电脑系统、倾销产品将美国公司排挤出市场、对中国的国企进行大量的补贴、向美国出口芬太尼和操控汇率。 在星期三，纳瓦罗应邀到《经济学人》杂志在纽约曼哈顿举行的世界贸易研讨会上作了主题的演出。他在回应主持人为什么美国单独行动，为什么不去结盟共同应对中国这个问题时说，好像德国、意大利、希腊等国根本就没有能力和美国一起抗衡中国。纳瓦罗说，当我看到德国的统计资料时，他感到震惊，他们的一半经济都依赖出口，问题在于依赖出口的所有道路通向哪一方面呢？北京。所以你认为德国有能力和美国建行抗衡中国吗？或者你认为你自己的港口获得资金的意大利会有能力吗？定是 你认为希腊会帮助到美国呢？纳瓦罗说，只要我们还是中国和世界最大的存钱罐，特朗普总统就不会坐在这里等世界其他国家和美国一起应对中国。以上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美国政府官员透露，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可能再度推迟，两国领袖可能会在欧洲签约。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特朗普政府一位资深官员11月6号对路透社作出如上的表述，他说这个是因为双方仍然在就贸易协议的条款以及签约地点继续进行讨论，目前两国之间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依然存在着无法达成的可能性，但是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更高。这位资深官员还透露，双方就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约地点提出了一些的建议，欧洲和亚洲的地点都有，其中包括美国的阿拉斯加以及欧洲的希腊，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加有可能是在欧洲签约，地点可能包括瑞典以及瑞士。特朗普总统建议的美国爱奥华州似乎已经是被排除出来。路透社说，一位中国的官员表示，北京方面曾经提出双方在希腊签约的可能性，因为习近平计划11月10号抵达希腊访问，然后前往巴西出席11月13号在当地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但是多位美国消息人士都表示在希腊签约不可能。官员还说，两国将会讨论中国最近提出的免除更多关税的要求，但是这些讨论预计不会影响到双方达成一项中程贸易协议。中方据说认为尽快签约对自己最为有利，因为特朗普目前正在面临着美国国会弹劾调查的压力。消息人士还表示，中方希望美国今早是解除加征的所有关税，美国正在考虑是否在今年12月15号启动追加新的关税。分析人士表示，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可能会集中体现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以及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是产业补贴可能不会触及。而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最新公布的统计显示，美国今年前九个月的贸易逆差同比增加了 5.4%， 达到4813亿美元。美国出口同期减少了70亿美元，进口增加了178亿美元。美国今年九月追加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之后，中国对美国的进口以及是美国对华出口都有下降。美国在九月份的贸易逆差是比上个月有所下降，只是有525亿美元。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经济学家谢泽系评论说，从十分合意的角度来看，提高中国的关税发挥了作用，显然已经是减少了对华的贸易，对华贸易逆差亦都因此而降低，但是台湾和越南的进口是明显是增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特朗普政府发表了描绘他的亚太地区接触及对未来发展承诺的有关报告。报告发表的同一个礼拜，特朗普总统围绕该地区的重要峰会只是派出一个低级别的代表团参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这份报告说，特朗普已经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接触作为他行政当局的头等大事，但是特朗普并没有派遣国务卿彭佩奥参加这个星期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的东盟以及东亚峰会。去年特朗普派遣副总统彭斯参加了在新加坡举行的东盟和东亚峰会，今年这位副总统就任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作为特使参加上述的峰会。 批评人士说，特朗普的高级官员缺席意味着本地区和其他国家将会有更大机会扩大他们的影响。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美国和中国战略竞争问题研究员库珀说，如果行政当局对将注意力转向亚洲认真严肃的话，那么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出席会议。库珀又说，和中国竞争最具吸引力的就是要和地区国家双向而行，美国必须停止自我摧毁。中国总理李克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印度总理莫迪等等峰会期间和各国领导人一起会见了东盟领导人。东南亚领导人坚持外交礼仪，没有出席美国东盟会议，而是派遣各自国家的外长会见了奥布莱恩。奥布莱恩就是否认了有关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并没有出席有关会议，以此来到冷落一下美国的讲法。奥布莱恩说，他参加了一系列的会议，并没有觉得有些什么没有被照顾到。奥布莱恩向东南亚领导人发出了特朗普的邀请，参加明年初在美国举行的峰会，并且重申美国以现行致力于对东盟内所有的朋友、盟国以及伙伴的坚强的承诺。库珀又说，美国公开表态以及他接触的现实之间是彼此脱节的，这样使到美国和东南亚接触更加困难。东南亚需要得到保证，美国继续是区内的大国。特朗普主持东南亚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很可能是美国东盟关系前进的一步。布莱恩·哈丁是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东南亚项目的副主任兼研究员，他说他相信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将会认真对待这一项的邀请，对美国的兴趣正是越来越浓，共同前往美国的兴趣亦都有。2016年作为奥巴马总统重返亚洲战略的组成的部分，他在加州的阳光庄园主持了第一次美国峰会，会见了东南亚领导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白宫的报道。
据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压倒多数的南韩人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要首尔为驻韩美军支付更多费用的要求，但南韩人仍然普遍对美韩同盟的未来感到乐观的。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根据政府出资的南韩国土统一研究院星期三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96%的南韩人不希望增加首尔对28,000驻韩美军的费用分摊。民调显示，大约3%的南韩人支持维持现状，1%的南韩人认为应该是减少费用的分摊。美国和南韩就驻军的费用分摊协议进行了两轮的谈判，协议将会在年底到期。特朗普据讲是希望首尔将南韩方面分摊的费用增加到比目前多5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南韩统一研究院的民调是最新的证据，表明对南韩总统文在寅来讲，大幅度增加南韩方面的驻韩美军费用分摊在政治上是不可行。在南韩研究美国政策，并且在首尔大学和和平统一研究院担任研究人员的本恩格尔表示，这个意味着文在寅政府如果向美国压力屈服，将会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特朗普都是在指责南韩以及其他的盟国占美国的便宜，他经常呼吁首尔大幅度增加美国驻军的费用分摊。根据最近出版的一部回忆录，特朗普在2018年对他的国家安全团队说，如果南韩每年支付600亿美元，这个是一个好的协议。南韩在2018年的军事预算是430亿美元。南韩在2月期间同意今年支付9亿2500万美元来支持美国驻军，比前一年增加8%，但是协议只是涵盖一年，而不是像过去的一样涵盖多年。根据这项的民调，虽然不接受特朗普的费用分摊要求，但是绝大多数的南韩人91%，美国在南韩驻军是必要的。这项民意调查示意，即使是在假设朝鲜半岛南北方统一之后，54%南韩人仍然是欢迎美国在军事存在。南韩统一研究院表示，虽然公众在2000年是初曾经是对南韩的反美情绪感到担心，但是目前未有显示证据是有这种的情绪。南韩是经过大型反美示威抗议者对进口美国牛肉以及美国军车撞死两名女孩不满。一些分析人士警告说，特朗普有可能再次点燃 南韓人的反美情緒。雖然南韓的報紙的反特朗普社論越來越常見，但是反美情緒的例子仍然是很少。上個月，一組左翼抗議者闖入美國駐首爾大使館的住宅區，抗議特朗普的費用分攤要求。抗議者是屬於邊緣派人物，都是左翼學生組織的成員，有些人持親是北韓的立場。2015年，一名有激进南韩民族主义历史的南韩男子在首尔市中心的一座建筑外挥刀，是突袭了当时的美国大使李毛佳。李毛佳的肋膊以及系面都受到了刀伤。美国在南韩驻有28,500名的官兵，这个是1950年代朝鲜战争之后的遗留驻军。五角大楼表示，驻军是为了压制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民调一再显示，虽然南韩人对特朗普保持怀疑态度，但是他们都是普遍支持韩美同盟。根据南韩统一研究院的民调，南韩人对特朗普的赞同率是40%，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赞同率是类似。但是对特朗普的直接批评在南韩仍然是罕见，部分原因是南韩政治派系的左右的边都是声称特朗普是盟友。南韓統一研究院的民調負責人李尚昇表示，自由派支持特朗普和北韓的接觸，而保守派一般是支持拉近和美國的關係。不過特朗普似乎打定了主意要考驗南韓人對他的接受度。今年較早時候，特朗普根據報導就費用分攤問題使用亞洲口音來嘲諷南韓總統。他最近还说某些国家是富得不得了，而且可能不太喜欢美国。公众普遍认为他指的是南韩。特朗普认为南韩在美国驻军费用方面出力不够，但是南韩方面不接受这种观点。南韩方面坚称南韩是为20亿美元的总费用支付了将近一半。首尔方面就说这个还是不包括美军基地免费租用土地的费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华盛顿报道。
有美国智囊机构研究报告说，美国在同中国角逐当中，如果不同盟国合作抵御中国的掠夺性经济政策，将会日渐孤立。不过舆论就对美国的国际战略传统和实践是褒贬不一的。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总部设在西雅图的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 NBR 最新发表的报告认为，美国正是日渐孤立。这个非政府组织提交的报告旨在制定美国和中国部分脱离的一个全面的战略。路透社说，这份报告呼吁采取一个所谓四步战略，以此抵御中国的经济和安全风险，其中包括强化和盟国的信息分享和合作，实现美中历时16个月的贸易战停火，强化美国的防御措施，以及加大美国对科技创新的投资。不过路透社报道这则消息的时候，重点强调美国在同中国角逐之中日渐孤立的情况，很显然加强同盟国合作是实施有关战略的关键。报道援引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查尔斯·布斯塔尼的话说，上述措施执行起来并不容易，特别是在有关本届特朗普政府的问题上面。布斯塔尼本人参与了这份报告的撰写。关于美国孤立的讲法，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提出了美国的孤立主义的传统。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这个国家长期以来其实就是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其实很不情愿地成为世界的领袖。你可以看到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留下的遗训就是说，不要给美国去管其他国家的事，美国不要卷入其他国家的事情，其他国家更加不应该卷入美国的事务。除了美国孤立的原始的意义之外，特朗普政府在现实之中不断修正和加强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盟友关系。美联社报道，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二就是11月5日表示，美国将会在亚洲推出支持可持续发展的项目，以此抗衡中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发展计划。为此，美国将会在亚洲进行更多的投资，做更多的生意。报道又说，罗斯希望打消有关特朗普政府正是从亚洲地区脱离接触的猜测。罗斯表示，他们无意撤出美国的军队离开这个地缘政治阵地。 夏明教授又話：美國國內嘅國際主義者亦都希望美國唔好孤立。佢又話：美國嘅國際主義者面臨全球化嘅倒退，當中尤其係特朗普總統反對呢一種全球化，要求通過愛國主義嘅方式強化美國，而唔係走全球化嘅道路。他相信美國戰略精英有理由擔心美國走向孤芳自賞的地位。彭博社曾經刊登一篇署名文章，美國人轉向孤立主義嗎？看看你問誰吧。文章又說，公眾對美國對外政策的態度是含混和自相矛盾的大集會。美國人並不特別喜歡特朗普的政策，但是美國人同意特朗普對美國龐大全球責任的某一種矛盾的態度。美國人並沒有退到孤立主義，但是他們亦都沒有被美國要影響世界的傳統說辭說服。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在華盛頓的報導。
2020年台灣大選將至，但是中國近日一連串對台施壓作為，反而使到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原本低落的民調起死回生，很多人對北京的意圖和做法感到不解的。有些人認為中國共產黨似乎並沒有從以往台灣選舉的經驗當中得到教訓，不過亦有專家說，其實北京已經準備好面對民進黨可能的勝利，他這個做法是要保持對台灣的壓力，無論今後是哪一個執政。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在外交上孤立台灣的做法可能產生反效果，中國正在破壞他自己的台灣政策。前者是11月1日國家利益網站一篇文章的標題，而後者則是11月5日彭博社一篇由澳大利亞洛伊研究所研究員、前金融時報駐北京記者站主任馬利德發表的評論文章。文章裡面說，如何令到中國喜歡的候選人贏得一月的台灣總統選舉對北京非常重要，但是奇怪的就是北京正在做很多的事情破壞韓國瑜的勝選的機會。這一篇文章還提到，過去一年以來北京一手復甦的幾個政治對手民進黨蔡英文總統的勝選前景。年初蔡英文的民调只是有 24% 的支持度，但是在年初习近平以一国两制推动统一的讲话被蔡英文拒绝之后，加上中国对台湾更加严厉的打压，现时蔡英文在多个民意调查当中都有超过 53% 的支持度，大于北京的天然盟友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的 31%。而香港的反送中抗议者获得蔡英文力挺之后，他的声势亦都进一步大涨。为什么北京会采取这种适得其反的策略？文章当中说，在香港的抗议当中，共产党最不想要的就是台湾选民对他的断言拒绝，但是北京是未有兴趣修整他的立场。在习近平强人领导底下，他的政治逻辑使到较为柔软的政治姿态难以持续，即使是他将会造成反效果。文章认为，这种不妥协的做法将会导致未来的可能发生误判的风险增加。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杰亦都认为，由于习近平年初的一国两制讲话对香港反送中抗争的强硬表态，习近平可以被称为是蔡英文连任的荣誉竞选阵营主席。戴杰上个星期在乔治华盛顿一场的两岸关系座谈会上表示，每一个行动都会引起反应，中国的强硬打压亦都为台湾带来了更多的美国和外来的支持，以及是更多的国际空间。而当台湾在国际上受到的压迫越大，对北京可能造成反效果的风险亦都会越大，对台湾过多的压力亦都可能对台湾内部的政治势力分布造成了反效果。所以他开玩笑说，习近平应该被任命为是蔡英文的荣誉竞选阵营主席，因为他年初的讲话以及是香港的问题，这些都是他或者是任何人能够为蔡英文做的最好事情。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亦都对此逻辑感到不解，为什么北京未有从过去的经验得到教训，在台湾总统选举前尽量保持低调，以避免成为民进党最佳助选员。不过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是对自己原本以为中国不断对台湾增强施压力度，切断台湾与邦交国的关系，是针对蔡英文和民进党的看法是有所改变。他说，如果你两年前问我这个问题， 我会说这个是要惩罚民进党政府，要惩罚明显的投给蔡英文成为他们总统的台湾选民。这个已经是通过了很多的方式来发生了，挖走了外交盟友只是其中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喺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香港最后一任港督谭炳康话：中国嘅作为令到一代香港人希望独立。台湾抗议国际标准组织将佢列为中国嘅一个省。桂民海狱中嘅诗集将会明年出版。下边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
而系美国之音嘅国际新闻。英国前港督彭定康在6号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专访的时候说，从任何角度来看，中国已经放弃中英联合声明的内容和精神。香港回归以来，中国这22年来的作为造就了一代想要独立的香港人。中国宣称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与中英联合声明无关。彭定康就不认同这种讲法。他说香港问题正好体现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双重标准，也就是其他人是需要遵守国际的协定，中国就不需要。针对中国政府和媒体多次批评他是干预香港的黑手，彭定康就说是荒谬，并且直言多数示威者在1997年之后出生，并不是英国殖民时期的公民，中国方面的讲法纯粹是政治语言。彭定康还强调他不是不谴责示威者的暴力行为，而是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们要使用暴力，因为没有人愿意和示威者对话并且解决他们的担忧。台湾监察委员张武修在7号表示，国际标准组织在国家和所属的机构名称代码的栏目当中，长期不法而且不当地将台湾列为中国的一省，并且阻碍台湾参与相关议题的合作。他指出，这个不单止是标准制定的议题，而是国际标准组织定出一个名字之后，其他国家或者机构就会沿用，将会造成台湾其他业务受到影响。台湾行政院发言人说，台湾绝对不是中国的一省。台湾政府2007年就曾经向日内瓦的法院提出诉讼，亦都将持续向国际标准组织抗议。中华民国台湾原本是国际标准组织创始成员，1971年退出联合国之后，国际标准组织就将台湾列为中国的一省。1978年中国成为国际标准组织的会员，亦就是该组织理事会的理事。一家瑞典出版商星期三说，他们将会出版瑞典籍华裔书商桂文海在狱中所写的一本诗歌集。香港铜锣湾书店负责人桂文海因为出版批评中国领导人的出版物，2015年在泰国被绑架，到现在仍然遭到关押。路透社在星期四报道，这本名为《我用手指在墙上画一道门》将会在明年5月桂文海56岁生日的时候出版。瑞典出版商考尼茨和奥尔森的发行人考尼茨对路透社说，桂文海的女儿安吉拉桂和他们进行了接触，问他们是否能够出版这些诗，他说他们是非常之愿意。考尼茨对路透社说，这本诗集是为人解是了解中国当局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同时都能够使到桂文海继续受到公众的关注。他说很明显，外部世界的关注是对这些人的一个保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说，桂文海违反了中国法律，并且说中国反对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国的司法主权。辽宁省营口沿海银行星期三发生了大批的存户前往银行兑现的挤提的事件。营口开发区公安局当日在微博发表声明，试图向存户保证银行的财务健康。事件的起因是民众对小型银行管理不善和流动性问题的担忧。营口开发区的公安局说，由于网上盛传关于营口沿海银行深陷财务危机的不实的谣言，导致大批的存户是前往银行兑现，不单止造成银行营业是秩序紊乱，还使到周边治安出现不稳定的因素。公安局还说，已经将一名涉嫌的扰乱公共秩序的带头闹事者是带回公安局调查处理，并且说将会严厉打击散播谣言和寻衅滋事的行为。中国正在对 是玩电子游戏机的未成年人是实施严格的新宵禁和消费限制。长期以来，中国官员一直指责电子游戏带来各种问题，损害了儿童的视力，还造成学习成绩低下。现在中国出台了限制儿童游戏时长的规定，18岁以下的玩家将不能够在当地时间晚上10点到第二日早上8点之间玩游戏，他们的游戏的时长亦都是有限制，工作日不能够超过90分钟，周末和假期是不能够超过3个钟头。游戏玩家还需要用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登录。8岁至16岁的游戏玩家每月被允许在他们的游戏账户上花费29美元，而16至18岁的玩家每月最高可以是花费57美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与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早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警告说必须在人工智能方面跑赢中国。我们会报道分析究竟北京是不是民进党的最佳助选员。不过首先就是报道主管香港事务的中国副总理韩正公开会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说要暴力活动不可容忍，但他并未提及到林郑月娥的去留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国副总理韩正星期三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韩正说修例风波引发的极端暴力活动是当今世界任何国家不能够忍受、不能够接受的。不过双方的公开谈话当中并未提及各界一直以来所传闻的更换特首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香港的报道。
在这个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一，就是11月4号晚上，在上海会见了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林郑月娥。会谈当中，习近平给予林郑月娥所带领的特区政府高度肯定，并且赞扬香港政府尽忠职守，努力稳控局面，改善社会气氛，做了大量艰辛的工作，同时还强调了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仍然是香港当前的重要任务。韩正和林郑月娥的会谈基调延续了习近平对香港政府采取强硬、止暴制乱、解决香港对立问题的正面支持态度。韩正在会面当中说，暴力活动严重破坏香港社会秩序，践踏法治和挑战一国两制底线，使到香港出现了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激进势力分裂的行为已经远远超过法律以及道德的底线，破坏的是一国两制和香港的社会稳定、香港的整体利益和市民的切身利益。就在香港警民关系严重对立，香港社会质疑警方是否滥权执法之际，韩正说中央体会到林郑月娥率领特区政府做了大量艰辛的工作，千方百计稳控局势，对此高度信任，对香港警队克尽职守的表现亦都充分肯定。中央持续支持特区政府和香港警队止暴制乱、恢复秩序。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对北京的大力支持感谢，她提到习主席对她和特区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令到他们在止暴制乱方面下了更大的决心。林郑月娥还说逃犯条例已经撤回，但是示威并没有停下来，暴力程度越演越烈，令到香港受到很大的伤害。她又强调说特区政府决心要尽快将暴力停下来，令到香港社会回复平静，如同总理所说的大家一起重新出发。林郑月娥所领导的特区政府社会民望屡屡探底，关于林郑月娥可能遭撤换的传言亦都频频传出。在星期三的会谈当中，韩正和林郑月娥并未公开提及撤换特首的议题。据香港媒体报道，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表示，韩正勉励林郑月娥带领管治团队再出发、再前进，反映特区政府仍然有大量后续的工作需要去做，亦都未代表中央支持林郑月娥继续争取特首连任。虽然香港自从6月初所爆发的示威抗议活动导火索是 逃犯条例修例所引起。不过这种社会运动在过去五个月里面，他的抗争诉求已经演变成为争取更大的民主自由的空间。示威者所要求的五大诉求之中，目前更加是聚焦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要求针对警方的清场逮捕行动和可能滥权执法问题成立单独的独立的单位进行调查。不过这项诉求并未受到香港政府的正面回应。香港民意研究计划10月29日公布的一份最新政府民望调查结果显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施政支持度是 20.2 分，民望正值是-71%，是上任以来的最低点，亦都创下了历届特首评分的新低。星期三的谈话和与会出席的还包括中国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丁学东、港澳办主任张晓明、中联办主任王志文，以及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特首办主任陈国基、香港驻京办主任梁智仁。林郑月娥预计星期四，就是11月7日上午返回香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香港的报道。
美国现任和前任的高级官员对科技界精英聚首一堂，讨论了人工智能科技对未来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他们期间是着重讨论了如何去应付来自中国的挑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二在华盛顿主办了这次主题为人工智能和国家安全的会议。美国多位现任部长级官员和包括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内的一些前任高级官员，以及美国一些高科技公司的主管出席了会议，彰显了他们对人工智能的重视。国防部长艾斯珀在发言之中说，对人工智能的掌握程度可能决定未来战争的胜负。艾斯珀说，人工智能技术的推进有可能改变未来几十年战争的特征，哪一个国家率先掌握人工智能，哪一个国家就能够在未来很多很多年当中掌握战场上面的决定性的优势。美国必须要抢先掌握这项技术。美国在人工智能的军事和非军事领域的研发目前处于世界的前列，但是与会者对人才短缺、经费不足普遍表示忧虑。使用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道德和法律问题，又导致包括谷歌在内的美国的一些著名科技公司曾经退出了和美国军方的合作。同时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面临外国尤其是中国的竞争激烈，对此国防部长艾斯珀表达了忧虑。艾斯珀说，人工智能技术的改进使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够大力将能力更强、成本效益更高的自动化机动军部署到了很多作战的领域。美国正是面对一支世界上最精锐军队过渡到新的人工智能军事系统的艰巨的任务。另外一方面，中国相信自己能够跳过美国目前的军事技术，直接跳升至下一代军事技术。比方来讲，除了研发常规武器系统之外，北京正是研发廉价远程和自动化无人潜艇，以成本效益高的方式应对美国的海上力量。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位成员在会上展示了中国为了幼儿园学生出版的一本人工智能的科普书，凸显了北京对人工智能的重视。与会者又说，中国政府在研发和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不会太顾及相关的伦理道德和法律的问题，这些可能给了他一定的优势。不过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前国防部副部长沃克说，他有信心美国能够在这场竞争之中跑赢中国。沃克说，他并不认为这些使到美国处于劣势，这些正是美国在这场竞争当中要克服的一个不对称性。国防部正是努力沟通，他想国防部在这里争取私人公司和美国合作的努力当中比以前更加成功，就好像今天所有与会者所说的那样，他们绝对有信心中国有一些优势，美国也有一些优势，而美国认为自己的优势更强，未来美国将会赢得这场竞争。前美国国防部分管政策的副部长弗劳鲁亚也说，站在科技和道德的高度，美国可以凝聚国际共识，迫使中国向有关国际准则靠近。 弗卢鲁雅说，美国正是处在一个绝好的位置领导一场国际对话。美国并不指望俄罗斯和中国一定会接受有关的共识，但是如果你建立某一种程度上的共识，并且吸引其他国家加入的话，这样你就有一个反击违反相关准则行为的基础，并且对那些行为采取行动。上个星期到访华盛顿的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雷诺兹说，澳大利亚和美国正是在人工智能领域积极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最近的头条新闻凸显了外国献金注入美国政治体制的各种途径，但是活动人士认为法律上的漏洞、非法财务操作和缺乏政治意愿阻碍了打击外国捐款流入的努力。共和党和民主党人都强烈反对外国干预美国选举，但据报道两党都接受过外国的捐款。据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华盛顿的报道说，数量不明的外国捐款正在秘密注入美国的政治血液。
The danger to democracy of foreign money in US elections is that it's really a fundamental attack.
国际政策中心的本·弗里曼说，外国捐款进入美国大选对民主造成危害，从根本上攻击美国的民主和自治。最近检察官指控特朗普总统的律师朱利安尼的两位助手接受过一名身份不明的俄罗斯商人向美国的候选人提供的$1,000,000。这项刑事指控在美国国会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调查当中提出的，特朗普涉嫌强迫乌克兰调查他的政治对手拜登。乌克兰出生的列夫·帕纳斯和白俄罗斯出生的伊沃尔·弗鲁曼被控和朱利安尼一起向乌克兰施压。而另外一名美国竞选活动人士认罪，承认在2012年奥巴马总统竞选连任期间非法接受了一名沙特阿拉伯富翁的捐款。为了制止外国捐款流入，提倡透明度的活动人士呼吁禁止即使是合法但并没有公开向政治活动团体捐款，例如全国步枪协会。去年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承认曾经接受过俄罗斯的捐款，但是这个组织说在国内选举当中只是用来自国内的捐款。
The more of this information that's sort of hidden behind closed doors, the less.
弗里曼话：门后操作嘅消息越多，美国政界嘅责成制就越弱，外国金钱同外国嘅影响潜入干预咗美国大选嘅机会就会越大。但系保护私隐嘅人士话，即使捐款人公开向政治团体捐款可以话系害大于利噶。
We have documented evidence of people, you know, being fired from their jobs or companies.
言论自由研究所的布莱德史密斯说，我们有记录的证据显示有部分人被解雇，公司并不想解雇他们，但是觉得被必要这样做，因为他们受到抵制或者骚扰。我们亦有证据证明在某些案例当中部分人受到人身攻击。在2010年最高法院裁定准许非营利组织无限制地捐款，提倡透明度人士和捐款保密私隐人士对这个决定是意见不一。不过双方同意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打击外国人通过美国的空壳公司和其他管道的非法捐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华盛顿的报道。近年来全美国的社区大学入学率下降，不过专家说社区大学仍然是本地和国际留学生获取学位的一个既方便又实惠的渠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吉德的报道。
在哥伦比亚特区社区大学的航空技术中心，这些学生正在学习实际操作。这个学科的主任威廉·罗素说，和竞争激烈的四年制课程不同，社区大学入学比较容易。
It can be a lot more competitive to get into a four-year program because they're traditional academic programs, which means they have.
罗素话要进入四年制课程竞争要激烈好多，因为嗰啲系传统学术课程，亦就系话有好多入学要求，比如一个传统课程嘅学生必须参加 SAT 考试或者大学入学考试等，社区大学就冇嗰啲要求。社区大学提供两年制嘅副学士学位或者课程证书。克里斯提安·哈比马纳是来自卢旺达的学生，他计划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国家，对他来说课程的长短比入学要求的灵活性更重要。他说，
I choose community college program in aviation because first of all it is a short.
哈比马纳说他选择社区大学的航空课程，首先是因为这个课程的时间短。美国学生阿尼塔·布莱尔说，同四年课程相比，社区大学比较便宜， 至少对本地学生这个是这样。
Because I am local, I have in-state tuition, opposed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o have to pay.
布莱尔话：因为佢系本地学生，只要俾州内嘅学费，唔似国际学生要俾国际学费同外州学费。伊拉克留学生雷德穆罕默德话：佢相信如果同本地学生相比，佢嘅学费同其他费用要高好多，因为佢每个学期要俾大约$5,300，佢同学只要俾$1,500至$1,600。国际留学生还要面对其他严峻的现实，对很多人来说，凭一个社区大学学位在美国竞争一份工作比较困难。加逢留学生琼奥苏比塔说，
So after those 2 years, I might need, if I planning to stay here,I might need to do another 2 years to be a 4-year scholar.
奧蘇比塔說在美國他們面臨很多競爭，兩年後如果他打算留在這裡，他可能需要再學兩年，成為4年大學本科生，才能夠在工作上有競爭力。和大多數本科大學一樣，過去幾年來社區大學的外國留學生入學率亦正在減少，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北维吉尼亚社区大学员工史蒂文·帕特里奇说，有时是当地政府的移民政策，有时是对其他国家改变资助留学生的方式。幸运的是，哈比马纳有好好的规划，学成回国之后，他选择的学术领域在卢旺达有很多待遇好好的机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吉德在华盛顿报道。
英国货柜车命案今个礼拜再有新进展。据英国的艾塞克斯郡警方的声明说，货柜内发现的39具尸体，据信全部都是越南公民。越南义安省警方在4日宣布，另外拘捕了8名涉嫌的越南籍人士。到今个星期一为止，一共有31个越南家庭通报是寻求协助的。这些受害者当中，大多数持有伪造的中国旅行证件。英国警方和越南政府正在合作，透过指纹、DNA 等方式去辨认死者的身份。据美国之音记者罗伯逊在伦敦的报道说，这种震惊全英的悲剧勾起了英国朝野对2000年发生的肯特郡多佛港58名中国籍人士的集体实色事件，以及中国官方、官媒对英国政府和西方舆论的谴责。这些纷纷扰扰的背后，那些当年逃到英国的中国人目睹这些越南人正在步自己20年前的路途上，究竟他们怎样去看这宗悲剧呢？时光如果可以倒流的话，他们会不会再做同样的事情呢？一名偷渡客对记者说，这39个人令他想起以前在一路上的时候，他就告诉自己知，以后即使看到地上有一粒米呢，也要执着吃。来自福建的黄安化名从厦门经新加坡再到圣彼得堡，生平首次搭飞机到俄罗斯，理由是为了有好的生活，同埋他认为同同伴是不知道行程的，只是知道向蛇头是给14,000英镑，目的地就是英国。他说一搭上旅程就是蛇头控制了。从俄罗斯黄安一行被送上火车，并且被告知火车一停就要赶快跳车。大约10几个钟头之后，火车突然间停低，一班人急忙跳车，接应的人将他们带到当地的农庄，10几名壮丁就被关在一间屋里面，每日只有2条面包可以分来吃。他们后来发现自己就是乌克兰，因为接应他们的乌克兰人非常粗鲁，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他们就被送到森林当中，跟住日来的日子就是翻山越岭，从乌克兰、斯洛伐克、捷克去到奥地利，他们每到一站都有人接应。他说一个接一个就是跟着带路的人走。悭风露宿，有人不知倒地，亦有人开始哭泣，但是并没有被捉到，没有落单。黄安说自己算是幸运。艾塞克斯郡货柜箱39名越南人士，据悉很多都是来自越南中部的河静省和义安省，两者都是越南最贫穷的地方之一。偷渡到英国的中国籍人士大多数来自福建的长乐和福清两地。跟黄安同行的化名叫做谢平的人就承认，翻山越岭辛苦，但是将长乐和福清两派传统上不睦的人关在同一个空间当中，有时实在太难挨了。他们一路躲藏，最后去到荷兰，被送入一间屋里面。他们有更多不同时间抵达准备偷渡的中国人。他说每日吃饭和睡觉都是等安排，大约2个月之后才听到一句说话， 今晚就走啦。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罗伯森喺伦敦嘅报道。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咁 Larry 同李华今日咧就要为佢哋嘅朋友 Jim 结婚而去买结婚礼物。咁 Jim 喺下个周末就会结婚噶啦。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佢哋分别咧就系 to tie the knot 以及 drop dead gorgeous。
I can't believe Jim is going to tie the knot. He seems too young to get married.
Jim 已经25岁啦，25岁结婚仲算早啊？哦，系啦，你话 Jim 要 tie the knot，tie 系绑嘅意思 ，knot 就系结啦。咁打个结同结婚有咩关系啊
？To tie the knot，tie T-I-E knot K-N-O-T that's slang for to get married。
哦 ，to tie the knot 就系结婚嘅意思。咦，好奇怪喎，点解要用打结嚟到形容结婚呢？
As far as I know, a very old type of wedding ceremony involved tying a knot to symbolize the joining of the couple's lives. And now, tying the knot has become a synonym for marriage.
Oh, 以前的婚礼上面要打结，表示新郎新娘的生活从此结合在一起，所以才会用 tie the knot 来到表示结婚。诶，好有意思哦。咁 Larry, 你想你大概什么时候会结婚啊？
Whoa, slow down. I need to find a girlfriend first. At this point, I honestly have no idea when I'll get married. What about you?
我同你都差唔多啦，你就要搵个女朋友，而我先要搵个男朋友㗎嘛。
Well, hopefully someday we'll both find someone really nice to tie the knot with.
诶，我都希望我哋两个都能够搵到满意嘅对象。系啦 ，Larry， 你识唔识得 Jim 嘅未婚妻啊？
No, I've actually never met her. I'm really curious to see what she's like. According to Jim, she's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in the world.
我明白 Jim 点解咁讲。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嘅另外一半系世界上最靓嘅人啦。
Love does have that effect on people. I certainly hope I tie the knot with someone beautiful.
其实只要你真心中意佢，你就会认为佢系世界上绝无仅有嘅大美人噶啦。
李华 ，Jim just showed me a picture of his fiance. She's drop dead gorgeous.
你睇过 Jim 未婚妻嘅相啦？你话佢 drop dead gorgeous， 咁即系咩意思啊？系咪佢好丑怪啊
？No, she's beautiful. Drop dead gorgeous is a way to describe someone who's incredibly attractive. Drop D-R-O-P hyphen dead D-E-A-D gorgeous G-O-R-G-E-O-U-S.
原来 drop dead gorgeous 嘅意思系好靓，靓到极添啊！所以你认为 Jim 个未婚妻系个超级大美人，咁佢到底点样噶
？She looks like a supermodel。
哇，好似个超级模特儿啊！咁真系靓到不得了啦 ！Hey Larry， 我有个问题，我可唔可以用 drop dead gorgeous 嚟到形容好靓嘅男仔噶
？Well。I probably wouldn't call another man drop-dead gorgeous, but you can. Why? Who do you think is drop-dead gorgeous?
我都唔知道边个可以称得上系 drop-dead gorgeous 嘅靓仔。诶，不过经过你咁问，我谂电影明星 Brad Pitt 应该可以算系 drop-dead gorgeous 嘅靓仔啦。
Yeah, I'm sure there are a million other women who'd agree with you.
好啦，咁又轮到你啦。你觉得边个算系 drop dead gorgeous 嘅大美人啊
？Besides Jim's fiance, I think that Lisa from our history class is pretty close to being drop dead gorgeous。
你话历史堂嗰个 Lisa， 我从来都冇留意、哦。诶，咁既然你觉得佢咁靓，点解唔约佢去街啊
？She has a boyfriend. Unfortunately, most drop dead gorgeous girls I meet already have a boyfriend.
佢已经有咗男朋友啦 ，Larry， 你动作太慢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tie the knot， 就系指结婚；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drop dead gorgeous， 系形容一个人极为美丽、非常之好睇嘅意思。 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嘅粤语。